要继续看我们上一次引述的。好，我们先来读，我们一起来读，上周我们也是解决，我们一起来读。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回去先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我们上周抓住了这节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他的父亲肉身真的死了，所以这个活人去埋葬死人，所以这个活人很显然他是一个门徒，所以耶稣就对他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我们昨天抓，我们上一次抓住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死人是不可能埋葬死人，因为死人动不了，做不了任何事，所以这个第一个死人一定是有他特质的，所以这里边就是没有基督生命的一个真的生命泉源，一个真的生命之主的生命在他里边的那样的人，我们就叫做活死人。我们就发现原来人有活死人，而且很可能这个活死人也在主里边，主的身体里边也有，也就是他有生命的种子，但是他没有活起来。我们抓住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做活死人，我们要活起来。活起来其实有三个步骤，一个就好像被水淹着了，一个捞上来以后怎么样呢？先活过来，哦，把腿脱了，哦，这口气呼进来，这叫活过来啊。第二个来讲呢，叫做活起来，活起来，活过来，哎，慢慢的你给他养，养了几天，哎，自己活着，能动手，能动脚了，这样的，然后活出来，哦，他就是很健康了，然后可以工作了，可以奉献了。所以活过来，活起来，然后活出来，这个还是有一点不同啊。我们今天从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进入活过来，活出来，然后到活起来，到活出来。活出来的时候一定要有工作的做。所以我们今天抓住的是什么呢？抓住什么？你是门徒，你问我这个东西，所以让死人埋葬死人，然后呢你来跟从我。这里边说明一点，就耶稣看他的门徒实际上是已经活的有生命的，所以那些事留给那些死人去做啊，你来跟从我。所以你跟从我，你是活人，这里边潜台词就是你是活人，你不是死人，让死人去干那些死人的事，然后你来跟从我，你是活人。所以活人要做什么事呢？活人来跟从。所以这里边我们今天的视角就告诉大家，你是活人，你有活人应该做的正经事，所以你要做活人的事。所以你看圣经多么厉害啊！再次给我们脸打了几个耳光，让我们真正很不舒服。如果你里边没有谦卑，如果你里边不认识生命的主，不认识他要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你基本上读不懂这个圣经，而且你读了以后非常恼火，非常憋闷。然后你现在听着啊，某某博士、于博士在那，哎呀，滔滔不绝讲的话，你非常恼火啊！你恨不得你要啊，要跟我怎么论断论断？你想。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我要祷告也求神保守，让大家稍安勿躁，因为这是圣经。如果我们不认为这是圣经，这是真神的话，那我们这个生命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我们确确实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正因为他是神圣的，所以他说出来的话让我们好好的要思考，让我们好，不是我们对，而是他对，不是他错，而是我们错。所以你有了这个基本的前提，我希望大家继续安心，继续稍安勿躁的听下去啊。所以你看到他说，你来跟从我，你是活人，你不是死人，所以活人要干活的事，所以活人干什么要跟从我，所以就带出了一个活人，然后更带出了一个活人要做的事。看到了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样的角度来谈。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平行经典，在路加福音同样的这句话，神就把这个事干出来的更加具体了。我们一起来读。又一个人说，跟从我来啊。那人说，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传扬神国的道。所以这个原文的话呢，你只管去弘扬或者传扬神的国，没有神的国的道，没有神的国。神的国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神掌王权，神的主权。原文的也有这样意思，就是传扬神的主权。那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世界要么就是你自己认为你是神，你自己认为你是你自己的主，要么就是其他的君王、其他的独裁者、你的老板各个方面认为他是自己这个世界的独裁者。现在神说了，传扬神的主权，传扬这些都是神的，只有在神的恩典下才人才正常化，这个国家、这个世界、这个万有才正常化。所以你要传扬这个信息，所以就带出这个东西。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传扬这个字非常传神，这个传扬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要总结，我们从这两节我们要总结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我们上一讲讲的这一信息当中隐藏的活死人的信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我们要谈到这个活人应该怎么活法啊，活人的活法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总结这几句话，第一个，活人当干活，就这么简单啊，这么简单。世人都要干活，但是活死人去埋葬死人，干那个死人的活啊。然后活人，神系当中有他生命的活人，要干什么呢？要干活人的正经活，就是活人当干活人的活，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要想了，人要当干活，人要当干活，人都活着要当活，活死人也要干活死人的活，那么活真人应该活真人生，所以每个人都当活。你如果认为你是活的人，都应该当活，广义的也可以这样说。然后接下来叫做与主一同做，所以你看这两节圣经，有的人说，哎，这是不是圣经写错了？等等，很可能不是错误的。有些人解释，这是可能耶稣在两个环境当中，两个人问他啊，一个是门徒，一个是又一个人，等等的这样说。那我自己理解，这可能不是两个场景，这可能是一个场景。然后两个门徒记下来，然后两个门徒从不同的侧重点把耶稣的当时说的两句话的重点都记下来了啊，所以在两部福音当中他把两个重点从不同的角度启示出来，所以这是一件事啊。他神说的话很可能说，你要任凭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然后你来跟从我，然后怎么样只管弘扬神的国啊，他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路加就记住你转弘扬神的国啊，这个谁呢？马太太记住了，你要跟随我。所以一个是关系性的，一个是使命性的，内容性的。关系涉及到我们的生命的形态，使命涉及到我们工作的内容。所以与主同作就是意思，你看弘扬神的国的前提就是你来跟从我，所以要与主一同工弘扬神的国。所以耶稣来就是传扬神的国，所以他的门徒要跟主一起，在主的灵的引导下一起弘扬神的国，所以与主一同做，这是很重要的。活人当干活人的活，而这个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活人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你的活人的主一起来做，如果不一起来做，在主里边没有份了，所以你做的工作活人做死活，那个活就没有意义了，活人做死人当做的活，那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我们活人现在在做死人当做的活呢，还是做活人应该做的活，也就是主要我们做的活，而这个活当中是来跟从我们，意思就是跟主要一同做，一定要有主的介入，主的参与。那接下来弘扬神的国，那么做什么呢？与主一同做什么呢？弘扬神的国。然后接下来最后一句话，否则是白活。否则呢，好不容易活过来了，好不容易活起来了，这口气儿，哎呀，倒起来了，也站起来恢复了，最后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最后甚至又去跑到那个混混那些堆里面做一些死人当做的活，最后本来是个活人，最后因为活的原因最后成为活死人。所以否则是白活。所以我们上一讲讲的，人要得那个丰盛的生命，要做真正的活人，不要做活死人。今天我们讲这个活人所做的活应该是什么，否则呢你是白活，看到了没有？所以与主一同做，宣传神的国，所以这就成为神的儿女在地上的最伟大的事业。如果鲍尔克查金明白这个道理，他可能说啊，这个人生最伟大的事业，世界上最壮丽的诗篇是什么呢？就是让全人类都能进入神的国，这就是最伟大的事业。我们现在超越鲍尔克查金，我们要带出这个弘扬神的国。所以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批活人呢？我们原来是天使。天使我们以前又谈过啊，在哥林多后书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他谈到什么呢？叫做钦差 Ambassador， 就是大使，天国的大使。什么是天使呢？就是天国的大使。虽然希腊文用两个不同的词啊，不同的词啊，实际上谈的是一个词，就是神差派来的人。所以当我们谈到说你只管去传扬神的国，这个传扬这个意思的话，原来我们会发现它有两个希腊文啊带起来的啊，一个呢是 apple 啊，一个等级；一个呢就是啊天使的这种 angel 啊 ，angelo 这个词，这个词啊，天使。当我们查考它的原意的时候，哎呀，突然间发现，就是传扬神的国，实际上就是你要做天使，你要做天的使者。而天的使者的原文的意思啊，它是什么意思啊？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领导的意思，领袖的意思，是不仅是船，你要引领大家，要引领大家的视线，引领这个时代的潮流，最后把人引到神的国里去。所以这个船的当中就出现了一个引导，一个领袖的意思。所以天使不是很简单，天使还要引导人。所以作为一个家之主，这个弟兄，这个头，这个权柄，不光是你要把道理给讲清楚了，你还要引导自己的孩子儿女和姊妹来带到神的国的秩序和荣耀当中。所以引导就变得很关键。如果你没有这个天使的这个角色，也不明白天使这个词原来还有领袖的意思，领导的意思，当然你这个天使做的也就很打折扣了。你最多的只是报佳音，天使报佳音，小孩到天使当当当敲了打滚报佳音，最后大家看的就像一个小的风俗一样，就乐乐而已，一笑置之，不是这样的。真正报佳音的话是让人真正回转，要跟我走。耶稣说天国近了，来你们跟随我，大家走了。所以耶稣基督作为天使传扬神的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样板，跟从我，所以这些人就跟着他走了。所以这叫真正的天使。天使不是简单的说点什么，天使是 powerful 的，有大能大力的，要把人挽回来，要带进神的国，这才是天使弘扬神的国。所以我们接下来再看，就在同一节同一章圣经，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接下来两节我们来看，一起来读。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句话非常厉害，这句话非常厉害。什么厉害？这里边就把人文的一个关怀，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合理的，一个掩埋父亲，一个辞别家人，这都是再理解不过的。在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很显然耶稣是不满意他的回答，也不满意他这样做法的。实际上辞别家人埋葬父亲这些事儿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它代表的一个意思是，我要把人间的事都做得好好的，都料理干净的，料理清楚了啊！我们说要做一个了断，做一个了结了，然后我再跟从你。耶稣说 No， 不需要，那些事让别人去了断就可以了。神讲你来现在就跟从，要跟我就现在走。所以耶稣，你看神说话多么厉害，厉害到不得了，不得了啊！你越读神的话，也就是说有些人读浑身颤抖，不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就是有神的符号，对，不需要。你不需要把所有的事都做好了断，做得很漂亮啊，又尽了孝，又尽了忠啊，等等的，最后你再跟从我。所以我们以前就说忠孝不能两全，所以侍奉主的话，这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这个原则。那你说这不是太不解人性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这里边辞别家人、埋葬父亲，都是说明有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一定要把人间的工作做得漂亮，做得好好的，让大家都说出来话了，然后我再跟随你。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都这样了，哎，你先把你的东西好啊，我们赚钱把房子都弄好了，把孩子都养大了，我们再有点事再服侍主，怎么样啊？都是这样的。神说 No， 不可以的，现在更多。其他的东西慢慢的，所以耶稣也说了一句话，怎么样？先求国他的义，其他东西都会加给你的，那些东西都会好。所以这样，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北京跟一个高级管理人，一个中国投行的一个人，一个国有干部，去传福音啊。他说呀，福音很好，在北京的啊，中国人需要信仰等等。但是呢，你说现在老百姓水深火热啊，现在生活什么的，你让他整个信主这样东西的话啊，又聚会什么。哎呀，就好像有点他不好，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现在都是要去赚钱的，这跟我们现在家长多么一样，多么一样，都是赚钱的。仓廪实之以节啊，然后就把管子这句话用上了，而且等中国老百姓再富一点啊，于博士啊，可能福音传起来就容易了。我说他因为他跟我年纪差不多啊，他也很喜欢中国近代现代史。那我就给他举个例子，我说当时毛主席啊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啊，有个农民就说了，毛委员，我看你们红军很好，打土豪分田地也很好，一个革命也很好，等我怎么样了啊？我慢慢的治家，我把土地有百亩的水田，百亩薄田，我把老婆孩都养好了，我再跟你干革命怎么样？你想毛委员是不是很笑话他？第一个，你那个时候可能是遥遥无期的， 第二个，你真正养好百亩薄田的时候的话，你就不想革命了啊，甚至你是反革命啊。再有一点，你跟我干革命，把土豪分地马上就给你了，你还要什么？你还等那干什么？所以跟神走，一切都会加给你。所以现在我们现在有些见证，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会放眼看他三年五年，我们三年五年回过去了，你会发现现在我们教会当中，感谢赞美主，基本上比较单纯的愿意给神服侍的，他们一时都无忧的，而且房子要房子有房子，房子要大小有大小，而且孩子，而且父这两个工作的健康，两个基本上都越来越平稳，这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偶然的。我希望大家认准了这个东西，千万不要跟神说，神啊，你看你现在祝福到这个程度啊，我只能凭我自己白手起家，我再把家都弄好了，然后我再慢慢的服侍你，可以吗？所以这一句话给我们当头棒喝，不可以，你现在就跟我走，那些我会嫁给你的，我会嫁给你的。所以这就正应和了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包括我们的年轻的弟兄，特别是结了婚的有些姐妹，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富有，自己不够体面，跟其他的同窗比啊，同乡比啊，各方面都不一样，所以怎么样呢，总希望赚钱赚钱，等赚完钱以后你再服侍主，不难道不行吗？神说不行。那你赚完钱以后的话，你所有的时光你全浪费在死人应该干的那个死人的活了，那最后你在永恒当中所剩余的东西太少太少，太可怜了。所以现在你就跟我走，地上我让你衣食无忧，天上我让你永恒的产业，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真正成功的答案。所以我们要思考做什么，我们要思考真正的成功。所以我们的干活要须知的，所以我们干活要须知，怎么须知呢？很简单啊，叫做活分两类，物要选对。这个人类的整个的活计啊，所有的工作啊，千差万别的工作只有两类，所以男怕选错行啊，女怕嫁错郎，所以你一定要选对行啊。我们就两大部类，连三大部类都没有，什么农业啊，什么工业，什么服务业都没有，我们就两类活啊，所以你不要选对，一个呢叫做属神则贵，一个呢去神则废，就是这两个，就是凡是属乎神的，神出乎神，神参与，神引领，有神的同在的，这个活再卑贱也贵，无论是做卫生的啊，无论是伺候人的还是什么的，这个活就尊贵，只要是失神，去了神，去神化，只要是没有神了，这个活就废，再伟大的东西也是废的，没有用。所以这就给我们带出来了一个真正的成和真正的败，一个失神的活是失败的，而且惨败的，一直败到最后的永恒当中，一个是只要有神的一点一点的，包括地上神说要你得百倍，天上怎么样的得永生，所以还要得奖赏，所以地上的活你不要小瞧啊，一些很卑贱的工作，但是呢只要是神有神的出乎神的啊，这个出乎神包括神亲自发动亲自感召的，还有神在圣经里面亲自吩咐的明确的规定的，所以你慢慢的走，这都是出乎神的，所以慢慢的你就跟神一起同工，你就感受到你同工，所以这样的工作无论是多么渺小不起眼，一定越来越尊贵，越来越昂贵，越来越宝贵，然后接下来没有神的你看似很宏大，最后草木和解。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比啊，这个例子虽然在神学当中它是不是完全的 match 的，但是它的本质上我的意思是很 match 的。你看到这里边谈到路加福音16章的记载了一个很奇特的事，这个奇特的事就是一个流浪汉叫拉萨路，这个流浪汉实际上是神的儿女，神的选民，还有一个大的财主，整天的花天酒地，哇、哦，整天的真正啊吃喝无忧。所以这个拉萨路在他门前要点吃的，要点那个碎渣子，这个富有的人都不待见他，都不理他。虽然这个文章当中，这个圣经当中没有特别说这怎么对待啊苛刻的拉萨路，但是我们可以推荐啊，就是说他根本瞧不起，就是所谓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他们死去了，一个呢在亚伯拉罕的怀抱当中，那就意味着在神的乐园当中，在永恒里面，一个是在永火当中，所以在永火当中那个时候哇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我这个时候你给我点水吧，蘸我点嘴唇，我太干了，干到一个程度，你给我一点水蘸掉我嘴唇都可以，那是都没有啊。所以神用这样的一个既是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又是 灵界的一个真实，来启示什么呢？启示一个东西，虽然这里边给我们谈到的是好像是什么呢，一个不蒙拣选的和一个蒙拣选的，那么我们今天谈的都是谈蒙拣选的，就是在蒙拣选的人，有的人是白活，就虽然有的生命是白活，有的人呢是真正活出那个生命的意义，因为他做了对的工作。那这里边谈的这个财主很可能是不被拣选的啊，但是拉撒路是拣选的。那我们要用这句话，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地上的成功，在地上的人前显贵，很可能是在永恒当中是一个惨败，一个彻底的失败，而且是一个没法翻转的失败啊，就是这个一败涂地的失败，连给你翻转的机会都没有的这样的失败，所以叫做大败，真败。所以这就给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人间怎么怎么样，我们最主要的看你这个人间的工作可能很显赫，你可能是一国的元首，像以前的小布什那样，另外你可能是很卑微，就是做一些伺候人的工作，但是这两个工作只要是有神的介入，属神的都会是成功。所以这就是圣经所带出的成功观和失败观。所以我们看圣经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啊。这就谈到了神最后有一个标准，有一个评判。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们要建造自己的房屋，这个建造就包括自己的生命的建造和使命的建造，也包括你做到底在做什么，你的生命到底达到什么，你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有的人用草木和秸，有的人金银宝石，这就告诉我们有两种得救以后的活法，两种活法，那最后要经过神的一次检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读，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啊，意思灰头土脸整个烧个精光，但是你是得救。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到了，原来神的拣选是不一的啊，虽然有些人他好像自己做的哇非常差，这个信仰生活很差，但是依然你是得救的。但是在得救里边，哇，你最后灰头土脸烧个精光啊，烧个精光，但别人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有尊荣，神也给他尊荣啊，这个其实很难过的。大家记着，同样是贵族，同样是贵族，你看现在有很多宫廷剧，同样是贵族，那不同的啊，什么嫡出啊，什么庶出啊，什么长子啊，什么什么边防啊，那出来都很不好的，很不好受的。我们简单的可以用这样一个类比，那个东西不是你互相争竞或者皇帝或者是上帝不公，而是你内在太惭愧了。哦，你说哎呀，早知这样，我那时候怎么就这么多小心眼，这么点蝇头小利，我都这样，这么懒惰呢，怎么样？我怎么就这么不愿意付出呢？啊，就这么斤斤计较呢，睚眦必报呢？付出一点的话，就恨得好像吃了很大的亏的呢。你当时就开始自责了。好，接下来我们把真理教导给大家谈清楚了，我们现在就谈点更实在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说，我们面对神的考验，我们到底是烧个金光啊，像过火一样，还是真正有宝石金宝石工程存留啊？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成功指数啊，上次我们有一个叫做活性检验，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成功指数，就是 the indicator of success 啊， success indicator 就是一个可以检验你到底你是成功，要给你一个自知的标准，你自己可以评估去，好吧？我们都是成人，你自己评估。这个成功的指数啊，就是由两个要素，两个元素组成，第一个叫做求，第二个叫做情。我们上次活性指数也两个，一个叫做联，一个叫做求啊，就是你的联合与主的身体教会的联合，弟兄姊妹的联合。第二个你的祈求，你的目标，生活目标。那现在的成功指数也有一个求，就是你追求的目标，然后你的情，你是否努力，是否忠诚，是否勤劳啊。所谓求就是所求为何啊，所谓情叫做努力如何，两个和。求你到底你求的什么，这一点呢你自己最知道， 啊，所有是成人的，你有一些地方不太清楚，大方面你自己最知道，因为你也不是小孩。你自己最忧虑，你自己最想得到的，你自己最关心的，你梦想要想得到的，你自己最知道。因为什么呢？一天只要你醒着的时候，你就在想，然后你念念叨叨嘚嘚嘚啊，不停在那嘚嘚的，唠唠叨叨的，就是这些东西。所有的矛盾吵架都是为了这个东西，你就知道你在求什么了。你是求神的国和义呢，还是求你自己的虚荣面皮呢？非常清楚，你是从人间的一些东西呢，还是求神的国的东西？非常清楚。再有，你要求这个东西，你是心血来潮呢，还是真正在神里边勤奋的这种努力的情况呢？所以跟你的殷勤和努力有关系啊。殷勤就反映出整个时间过程当中，你到底花多少时间？这个求的过程当中呢，你到底你本质追求什么？你说我确实也求神的国呀，但是最后一发现。啊，你只是就像现在戴这个小米手环一样啊！你说我也睡，我从晚上9点就�睡了，就一试到早上11点，最后一看只有40分钟是高质量的，其他的都是假睡眠，都是棉花套的睡眠，都是这样的睡眠。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哎，我也求神的国呀，哎，我也去啊，当时服侍了弟兄姊妹，我服侍了一次，最后在整个你的一生当中，最后屈指可数这两次，就好像啊，圣诞节基督徒一样，哎，我也去教会啊，就是一周去几次，哎，圣诞节我去啊，啊，过两天复活节我也去，我去两一年去两次啊，那这是一个真正的喜欢身体的基督徒吗？当然不是，所以这就是这样，所以根据这两个方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个叫稳操胜券。一个叫必败无疑，基本上你自己知道，你的生命最后完结的时候，如果你是这样过的话，你留到底留多少？那个金宝石的工程到底有几块是金宝石，有多少草木和解，你自己知道。一个是稳操胜券，一个是必败无疑，你自己知道的。好，那接下来我就在这两个方面给大家再次更 practical 的破解。祈求可知，祈求可知。你的祈求实际上你是可以自己知道的。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下啊，你自己啊想一想。第一个叫做饱食终日，你一天吃饱了啊，一天都好了，各方面衣食无忧了啊，也不愁吃不愁穿啊，这样。然后接下来你要问自己所思何事，你最关注的，你最 worry 的，你最追求的，你最忧虑的，你最想得到到底是什么？所思何事？现在我们都是成人，你该知道吧。你该知道。然后接下来王室国事，你是思考主的事，这个万王之王主的事，还有他自己的国的事，家的事，王室国事家事，这个里边有这王室，你是思考主的事国的事家的事呢，还是净是私事啊？你思考的都是闲板事，都是从神的眼都是闲板啊，都是私事，都是你自己的。哎呀，我的孩子啊，孩子以后上学啊，我现在住啊，我的房子啊，我的收入啊，我体面的，我跟人攀比啊，等等，都是一些私事。你如果思考了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知道你的追求到底是什么追求了。所以自己知道，好不好？我们也不把这个整个的帘子给大家拉开，你自己知道，你向神啊，跟神求就行了。所以这就成为意义和对应的问题。所以你如果思考王室国事东西的话，实际上出你发出来的是意。什么是意呢？叫做与神一致，合神心意，就叫做意。什么是罪呢？罪不是说哎呀我又犯很大的罪，不是这个罪的，我们的广义的罪的意思就是不在神的里面。所以你思考的东西都是走板的，都是跟神不相关的，也没有神的介入和祝福的啊，就是都是走样的、走板的啊，划出神以外的，这叫做罪啊！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高尚的，但是跟神没有关系，这也是罪。罪的意思就是偏离的意思。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读这两节圣经。上一周我们也谈过这节圣经，一起来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随从肉体，就是完全是出乎肉体的欲望的啊，这叫做随从。哎呀，我现在有吃喝，我现在有虚荣，我需要门面，我需要穿，我需要做得很体面等等，我需要更多的东西，所以这就叫做随从肉体，屈服于肉体的一种欲求，一种诉求。 这叫什么？然后他自然就体贴肉体的事，所以这样的人肉体稍微有一点东西，马上哇就压不住了啊！然后就说：“哎，你看别人赚钱赚得多，你为什么这样？别人住房，你怎么样？别人孩子以后就怎么样？别人上哈佛，你为什么这样？”啊，他就开始知道，所以就这就叫做体贴肉体的事，他以肉体的事为念啊。随从圣灵的人，他不是这样，他体贴圣灵的事。圣灵的事就是神的主权，神的国度，灵魂的工作，神家里工作。你说哎呀，这不正业门，这样我家里困难怎么样，神说都会加给你，你一定要相信神说凡是追求他的国的他的事的都会加给你。你相信不相信？我就比较相信，然后相当相信，而且我们教会有这种见证，而且这个教会的几个见证相当相当的稳健，越来越稳健。那接下来我们再读这段，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你看了吗？所以你体贴肉体的事，体贴圣灵的事，最后到底怎么样才对呢？神说非常简单，体贴神的事，其他的那些事我来负责，我来加给你。已经给了我们做了一个背书 endorsement， 做了一个背书，不要担心。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国企各方面的话，还包括私企，好好的做公司的事，恪忠职守，认真负责，敬业，其他的老板不会亏待你，国家不会亏待你，社会不会，人不会亏待你，公司不会亏待你。所以我们的员工就出现两类，你会发现那些员工总是搞点小算盘啊，总是斤斤计较啊，然后开点小差啊，有小偷小摸啊，然后这样，最后好聪明的人，好前景的人，又有学历又聪明的人，最后被人不待见。因为什么呢？这个人的态度有问题啊，这个人道德有问题，这个人的世界观有问题，这个人价值观有问题，这个人的真正的工作态度有问题。神在他的国里面也是选这，所以神现在选的是最主要的，先忠心，你忠心，然后良善，良善的意思就是能干，你有这两个，慢慢的神一定会提拔你。所以你赚出一两一锭银子怎么样，神就赏你一个城，神的奖赏是多么厉害，这是翻多少倍，一锭银子你赚出一锭，给你一座城，你看这个报，你赚了十锭银子给你十座城啊，这就是神的慷慨。所以这位神是 God of Generosity， Generous God 啊，就是慷慨的神。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东西，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勤奋我们刚才谈到了啊，那是一个追求的问题，追求你自己现在可以评价了。我们再看勤奋怎么测量，勤奋的程度怎么测量啊？我们再给大家稍微分解一下。第一个叫做吃喝拉撒，第二个叫做睡休息暇啊，然后第三日占一半，然后余则做啥？就是你这样啊，你这样一测量你就知道了，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我们基本上算一下，一个人的吃喝拉撒这需要时间的。然后睡眠啊，六个小时到八个小时需要的，息暇息啊就是娱乐啊啊，昨天我们还打打牌啊，在娱乐啊，看看电视啊，看看小说，上上网啊，甚至打打游戏，这些都可以。这有点自己业余爱好，有点钓钓鱼啊，真的都可以，这叫息啊，息暇啊。夫妻啊一起旅游啊，像刚才我们这也有这个姐妹啊去美国玩了一趟旅游啊，这也都是息，这可以。其实暇的还有一些闲适的东西，比如说散散步啊，啊大眼瞪小眼呐、啊，坐那儿休息啊，啊然后喘喘气啊，调调息啊等等，哎、啊、还有啊还有这个谁，这个谁天庚啊，举举杠铃啊等等，这种闲暇，还有一个叫做休啊，休字呢，我要稍微给大家解释，中文的含义太多了，我觉得用中文做神的讲道的出口是再美妙不过了，比英文要好得多。因为我一个修字代表什么呢？啊，这里边叫修养啊，修养啊，然后修复啊，然后叫做休憩啊，然后叫做啊，这个修面啊，这个就包括啊，这个姐妹哎、啊，打扮打扮自己，描描眉，涂涂眼，这也叫做修。修的意思就是恢复，恢复你的体力，恢复你的灵力啊。然后修还有修养，修还有修习的意思，就是你要学习，你要培训。所以你现在也还有很多弟兄怎么在上学，在上大学、上研究生等等，这都叫修。修呢， 是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恢复、情绪的恢复，还有脑各方面的状态的恢复啊，然后当然还有体面的恢复啊，穿穿打扮打扮等等的这些都恢复。所以这些时间你看有很多的姐妹啊，光去买法国香水啊，就要买很多啊，整天一修面的话在那镜子前一待，待上一个小时就是过长了，你过长了啊，天更整个做杠铃吧，自己健美，这也叫修啊。最后一擦时间，每天三个半小时，这过长了啊。所以修的话，它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搞成一个叫做 indict 啊，那这是一种上瘾啊，那就不行了。所以确确实实等女孩有时候出行的时候，哇，她那换一个妆打扮，又梳头，又把睫毛粘得很长，这样就太长了，这个修就过了。还有一些人学习，整天的学学学，学完以后都不干事啊，最后美其名曰博士后，博完博士后又再读第二个博士后，第二个博士弄完第三个博士后，整天的就不毕业了，整天要搞博士后，这也不行。所以修字的这个含义很丰富啊，所以一个人把这些东西都平均以下的话，至少一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也就是24小时、12小时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问你，你剩下的12小时还干什么啊，问你剩下12小时干什么。假设我们问曹韵剩下12小时的，哎呦大哥对不起，我剩下12有3个小时我在上网了，还有这个小时，哎还有这个小时我在规划，我在想我的应该下周怎么应对我的 final year project 呢。我们现在很多啊，网络时代就是这样，剩下的12小时一晃就3、4个小时上网啊，再3、4小时扮演邓小眼，然后再3小时忧愁忧虑 worry 啊，整天的怨天尤人这样的东西，最后再剩，哎呀，就两三个小时了。最后老板一叫，写了吗？又没写，为什么没写？我在想，想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想什么。这样啊，最后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勤奋就勤奋在剩下的这个12个小时，看看你怎么有效的利用起来。你看，神非常慷慨，神给你吃喝拉撒的时间啊，然后给你睡眠的时间，甚至给你休啊游戏的时间、娱乐的时间，给你了。啊，闲暇呀，你大眼瞪小眼的时间，还给你了自我修养的时间啊，你可以自己锻炼、陶冶自己，想学习，给你这些时间充电的时间都给你了。剩下还有一部分，应该是 generate 你要创新的时间，你要 create 的时间了。你这个时间是不是真正的好好做了？这就是人生工作的价值。所以这样就分辨出到底是勤还是惰，你是勤奋还是懒惰，就出来了。勤奋忠于神的职守，懒惰忠于自己的啊一些稀松啊，这叫做懒惰。你说我打游戏，我打得很勤奋，我游戏就达到了几级几级的，这也是懒惰。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你神托付你的工作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圣经所谈的生和死是不同的，圣经所谈成与败跟我们现实当中理解不同的，圣经所谈的勤与惰也是不同的。大家要理解，都跟神有关系。我们来看神在殷勤方面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啊。所以要殷勤，不仅殷勤，内在的动机、内在的态度要对，要火热，然后就要常常服侍。常常服侍主的意思就是做主的事，做活人当做的事，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做活人。要做死人的事那不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跟前书，大家一起来读啊，大声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什么？神会纪念，所以你要真正的坚固，不可动摇，竭力多做主，这都是殷勤的基本的含义。所以让我们要有殷勤。所以最后我们要有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是什么呢啊，我们把这一段做一个总结，一起来读。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说话。这节圣经啊，大家稍微要明白一点，这节圣经不是涉及到那种白色大宝座上帝的审判，不是的，这个审判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被提的基督徒在天空上遇主所进行的审判。所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这里边审判都是对主内肢体的审判，不是啊生与死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而是你到底干了什么活的问题。 就是活人你做了什么的问题，所以根据你做的活或善或恶受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神的审判当中呢有三个很重要的审判，其中呢啊这是一个人。那么从圣经里面所启示隐含的审判呢一共七个大的审判啊，其中这个审判是对基督徒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呢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是神从神的家的开始，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审判。不涉及得罪得救不得救啊，大家要知道。然后接下来反败为胜啊，最后我要跟大家谈最后两个观点啊。第一个观点就是反败为胜，这也是很实在的。那现在在咱做了，大概你听的你讲的这个啊，我大概明白了，有点意思了。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有没有苦啊啊，我这个啊。王伟啊，王伟现在你看我现在喜欢的艺术，我现在学的会计，以后我要做的很多的事可能不如自己的愿啊。这个朋友叫什么美晨的啊，陈雪说，哎大哥，我现在做游泳健将啊，我是游泳健将，但是现在做这个工作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如何神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出意义啊，我现在做的这么努力，我也是很单纯的爱主，最后假设都不是活人，应该是正经的活，那我还是最后拿零分啊，还是草木和解啊，那该怎么办？对吧？天根说我的杠铃该怎么办啊？卖掉还是继续去？然后接下来就我现在做的 IT 工作该怎么办？我现在很有可要传福音或者怎么办？所以现在大家形形色色的工作都有，我们怎么把现在的工作跟神的工作连在一起呢？那大家认真的听啊，我这个呢不可能一个一个给你们回答，我把原则给你们看清楚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神给我们工作当中基本分两类，一类呢叫福音使命，一类叫文化使命啊，这两类我们分别对待，我就告诉你怎么对待，你把你的生命调整对了，态度端正对了，就是为神做工，在任何地方可以说叫做立地立竿见影，你马上就可以把一个世俗的工作变成为神的工作。第一个我们先看福音工作，其中最核心的一个要点基础叫做与神同愿，就是把神的心愿变成自己的心愿，叫与神同愿，这叫做神不是强迫你这样，神是给了你的新的生命，圣灵的重生，让你有可能明白他的心意，这叫做属灵人参透万事，属灵人必以属灵的事为念，所以也告诉我们啊，凡是出于圣灵的怎么样呢，都体贴圣灵的事，所以与神同愿，所以这是做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那你说与神同愿怎么与神同愿，神的愿到底在哪儿呢？神的愿在讲坛，神的愿在教会，神的愿在团契，神的愿在圣经。所以我们现在推动的三三日查经，那接下来我们下周就慢慢的启动，让大家学会灵修，读懂神的话。如果你不读懂神的话，你只能明白神的大致的，神让我这样做，这个，但是神很精细的一些东西你还是不懂，所以关键的时候你还是糊涂。所以我们需要想明白神的愿，除了圣灵的恩膏，知道大是大非的问题，还要明白神的话语当中的奇妙，明白那种精细，因为神是智慧的神，所以他的很多的思想都很精致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愿。明白？第二个，这就是读经的关键了啊，解经的好的，然后弟兄姊妹交流的必要性。第二，家国为念。所以你说主的心愿大体上是什么呢？那你会说我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那我就告诉你，神的最大的心愿就是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对教会是盲目的啊，对教会来就是为了啊自己想选的自己需要的。啊，叫做超市心态，或者叫做游客心态，或者叫做消费者心态，就是这样的。哎，来了，感觉好就好，不是的。神的家是以神的家、神的基底、基督为主的，不是以你为主的。你在这个里边，你就能得到你自己的好处，也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加给你，而不是你在这里边先求我自己的利益，然后呢再求神的东西。这个东西你很可能背道而驰，你可能更加苦恼。 这就是我们现在弟兄姊妹很多的人，包括一些肢体来到教会，放弃不了自己的性格，自己的小我，最后非常难过的又离开啊！而且他待不下去，因为什么呢？神的家里面一定以一个合一为主，一个其乐融融的一个大的家具为主，凡是在这里边追求任何形式的隐私文化个人主义的东西都待不住，凡是他自己要搞自己的小圈子开自己的小圈都待不住的，很待不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自觉的、自觉的、不得已的、潜意识的纷纷的离开的一个很重要原因。这也是一个炼净的过程，因为神来了也会怎么样，要做一个扬场的工作，把那些腐糠麦糠都要扬去，最后要放在火里烧掉，最后把真正的子弟放在那场里面。所以耶稣最后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们这批小群，所以真正的明白神的话，就是活出神的话，最后又找到神给他的活计，真正干出神让他干的事的人，其实是很小的一批人。所以我们摸到了神的心意，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属于这批小群，因为神有一个很大的应许，你们不要忧虑，虽然你们是少数，但是什么呢？神的国是你们的，所以这就是神的应许，应许很大的一个应许，神的国要给你们。所以家国为念，家就是神的教会，所以任何人走不可能要拆毁神的教会。所以很多的人因为一些血气的东西，他认为他弄完以后要把这个教会给拆散，这是大罪，这是跟神的心意最大的破坏神集体的罪。第二个就是神的国，一个荣耀的国，神的这个国的秩序都被魔鬼的个人主义、马门主义都给垄断住了，所以每一个人就是占山为王。所以整个从神的眼里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太多太多人都占山为王，所以我们叫做山头主义。所以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私有制产生的就是绝对的私有，已经看不到神管家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些东西天经地义的都是我的，我有生杀予夺权利。但是神说怎么样呢？让你们管理万有，从来没有说让你们真正的拥有万有，绝对的拥有万有是你带神去管理万有。所以恢复神的国最根本的就恢复神的主权，恢复神治，而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是恢复神治，我们回到神的儿女的地位和回到管家的责任，明白吧？那接下来两句大家要记住。然后呢，你与主同愿了，你的生命跟神共呼吸了，然后以神的家国为念了，哇，一个很大的情怀，很大的胸怀啊！不仅现实而且永恒，很大，这就是大丈夫，这是属灵的大丈夫家国。然后接下来就出现两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第一个呢叫做奉献如仪，然后救人如干。奉献如仪，什么叫奉献？就是我助人为乐，我帮助我爱人呐、越爱越甘甜，越爱甘甜。所以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不了解啊，有些结了婚以后不了解，为什么有些配偶去服侍他不了解，他服侍以来他很喜欢，他很喜欢，最后非得要把他拉回来。然后现在我们家长也看到了，在这儿为什么在一个余牧师余博士的教会里边，这孩子怎么都上了发条一样，整天的话不明要服侍，又奉献又带销又服侍，你们累不累啊？歇会儿吧，至少歇会儿吧。我告诉他，你不理解他了，因为他的生命当中已经活起来了，他已经就是真正的是被神启动上了发条了，他挺不住了。而且他不是像机器人那种活，不是这样的，他里边有一种真正的自我判断，他叫做如仪奉献的，他像吃了蜜一样，像吃了那个饴糖一样那么甘甜。所以你要真正爱你自己的，心疼你自己的儿女啊，你就一定要以他的乐为乐，你知道吧？一看到哇，这孩子就好像一个诺贝尔奖金得主的父母啊，看到诺贝尔奖金得主哇，他的真正奉献的这种付出，最后得到诺贝尔奖了。他说：“哎呀，那咱不得那奖，回去睡觉，跟妈妈一起睡觉，陪陪妈妈，对吧？你自己儿子好儿子休息休息。有哪个母亲是这样的？啊，有哪个父亲是这样的？所以从神的角度，其实也是这样。这儿子做一种荣耀神的事儿，神都说：‘哎呀，太棒了！’我给你讲讲的，你说好呀。”结果妈妈在这儿，爸爸在这儿不了解，哎呀，我们儿子休息吧，哎呀，累坏了，休息。不对的啊，不对的。所以你需要有大的境界，你境界一突破，你就发现哇，原来儿女这样做的话，其实啊，有很多的情况下是他最喜悦的，而且他的生理、他的心理都会为他调整，调整完以后，反而 会很健康，会很长寿。然后救人如干，那么他们就对神的家、神的国有非常重要的，要谈到神的国一定是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所以就抢救灵魂，所以他就慢慢的带人归主，辅导人的生命成长就变成甘甜的事了。所以这就是福音使命。所以只要是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福音使命当中越来越有这种感觉了，那就说明你一定是坐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且有神内在的跟你同工，就是不光是神在外边，神内在的跟你同工，也就是神跟你同在你做。因为奉献的事实际上是人很难做的事，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人呢真正的觉悟起来，大家认真听啊，人觉悟起来，一个人觉悟起来，他美得不得了，美得不得了。什么样的人美啊？到了我们这年纪，不是你长得多么漂亮什么，那种美的话，哎呀，很 shallow 啊，很肤浅。我们现在告诉大家什么美？就是人超过了两个，一个是超过了自我的私欲，一个是超过了马门，也就金钱的捆绑。所以这两个人，这两个一出来，这个人美得不得了。所以你会看到有些韩国的学员，有些美国人，有些奇特的一些有奉，甚至他还没非信徒，但是他知道人生的意义了，就像保尔一样啊，把人生献给最壮丽的、最伟大、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就是解放全人，是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所以人一旦跟神接上了，所以他突然间就发现这个钱无所谓了，对钱对我来讲不是一个真正的捆绑了，然后我的私欲也无所谓了，所以你要怎么样的话，你要我怎么帮助你啊？我怎么成全你，我怎么去爱你，对不对？如果一个人达这两个境界，这个人就自由了。所以换句话说，没达到这两个境界，其实人都在一个囚牢当中，一个捆绑当中。所以一个人摆脱不了金钱，他是非常受罪的，一个人摆脱不了自我的小的自私和私欲，非常受罪的。所以一个人把这两个摆脱了，自我的捆绑摆脱了啊，然后金钱的捆绑摆脱了，这个人是美的不得了的人。所以就是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职场当中的人。如果我在职场当中，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跟神有什么关系啊，我也给你一个原则，你认真听啊。第一个，尊主为大，玛利亚的祷告，尊主为大，就是我教人游泳啊，我锻炼哑铃，我锻炼啊杠铃，然后我做 IT， 我做什么会计，所有做任何工作，无论是我喜欢不喜欢的，我从今天开始听完了今天的信息，我就事事尊主为大，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这个整个的权柄是神的，所以我做任何事的话，我都认为我的生命，我做的这份事业都是属神的，我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影响我自己，影响大家。啊，如果你是企业家，你就这样做；如果你是啊自己就是自己做一个专业人士，你就这样做。那么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即使你的老板不是信徒，即使你做的很多的事不讨你喜悦，不讨你喜悦，你说主啊，我尊你为大，因为这个世界是你的，我要把一切作为管家奉献给你，我要忠诚于自己事业。在这一点当中，你已经翻转了，你的生命从一个占有的东西变成一个管家的意识。啊，你从一个为自己的兴趣、为自己爱好做的话，你说神的，我顺服你，我现在做任何工作，我都是以你为大，所以就归属在神家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真正态度的翻转，主权的一个转让，觉悟的提升，你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与人为善，所以尊主为大，与人为善。那接下来呢？任何的同事看我的时候，实际上都是针对我的一个我的我跟我出现的一种冲突，明白吧？所以。你看我不顺眼，我也看你不顺眼。其实如果人刚才说的无私就无畏了啊，如果你没有自己的私欲，没有自己的小我那个东西了，也没有金钱太多的捆绑了，所以你一下子自由了，也就等于对方想瞄准你，魔鬼想借助对方瞄准你，突然间发现那个靶子不存在了，所以魔鬼那也没办法，所以你就自由了。所以与人为善，就是因为我尊主，我把一切献给主了，我自由了，然后其他的人我也就没有太多受自己的情绪影响了，就要与人为善。那接下来忠心敬业，那你怎么去做事呢？我们刚才说对神你要尊重伟大，对人要以爱啊，以和谐做 peacemaker 啊，然后忠心就忠于我的职守，我只要在这做一天我就忠诚一天，我不搞底下私下里很多的东西。然后敬业，敬业是什么意思呢？忠心是一个态度问题，是心的问题，敬业是一个专业技术问题，是个质的问题，所以心智要对，心智要敬业，你要成为你这个 方面的专家，提高他的精益求精的程度，提高效率。那你说我也这样做，老板很自私很抠门，不能，总有给你机会的，就地上神会给你机会的，天上神也给你预备的机会，所以你就放心了。你说因为这老板很抠门，所以我就磨洋工啊，我就不做事，我整天的在上班的时候处理私人网件啊，订淘宝订很多东西，然后看很多 surfing 很多网上的东西，最后两年三年过去了，别人做有点专长了，你最后自己什么也没做，原因是什么呢？老板太抠，他抠他的，你自己对得起你这12小时啊，你的12小时你做完以后，你自己长才干，为神可以做见证，神以后会大用你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这样愚蠢的被耗掉了啊，这是非常愚，就是说很多的懒惰的人，愚昧的人，在一些大的以前的大锅饭的环境下，包括海外也有大锅饭，公司一大都有这个东西，政治啊 politics 都有，最后你就把自己的时间荒废掉了，这不可以的，总要积累自己的才干。最后一点啊，叫做什么呢？叫做不开小差，不开小，不自己单干，不开小差，不自己搞自己一些小的那些小小动作小名堂，不搞去。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吧，这八句话分两开啊，我们一起来读。与主同愿，家国为念，奉献如仪，救人如干，尊主为大，与人为善，忠心敬业，不开小差啊，这样你就可以做到非常好了。不单干，不开小差。所以这就是反败为胜的法宝。啊，最后我们总结彩虹之家。我再次啊，很实在的很真实的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最后的结论。还是我们教会历史来来去去经过不下三轮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面临着很多人无故的无端的无由的离去，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可能也想知道也问问我等等你们。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在底下等等等啊，有的时候可以问小组长问我都可以。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很重要的标准，大家不要看别的，自己在神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在自己对自己负责面前，我再次啊做总结，上一次做的生与死的总结，这一次做的成与败的总结。既要活过来，活过来还没有说活起来和活出来，就活过来，你要先得生命，然后慢慢得的更丰盛，这是第一步。你要想活过来，我们上周说请你留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谈的什么呢？谈的既要活过来也要做出来。活过来是一个基本的，在这个基础上，神还让你活人干，当干活，活人的事不要干死人的事，所以也要做出来。做什么？做神让你做的事。然后接下来要想不失败，怎么样？请你留下来。你要想成功，要想反败为胜啊，要想获得真正的胜利，然后你要想真正的摆脱真正的失败，请你留下。你说哎呀，这些我都不懂，我就随大溜啊，我就感觉弟兄怎么还可以啊，离开比较可惜的，那我就待下吧，我再听听好吧，大哥，我想你说的这些不太懂，再了解，但是弟兄还可以吧，感觉那你也留下来啊，我给大家机会。但是凡是今天能听懂一些的，我希望你真正的认真的单个的在神面前，在灵里边，你要祈求祷告，你要做出三个认真的负责的成熟的选择，然后我们一起走天路。否则的话，你对不起神，也对不起我啊，也对不起大家，你浪费你的时间，最主要你还对不起你，你也浪费你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要活出来的教会，第二个要做出来的教会，光活不做是白活啊，光做不活是瞎做，所以我们既要活也要做，所以我们是要一个活出来的，这就是叫做生命和使命。 啊，我们下周也许会感动，我们再谈一次啊，一个核心的真理叫做我们要合起来，我们要活过来，我们要做出来，我们要合起来，要神让我们活，神让我们做，都不是单个的活单个的做，都只能在一个真正的生命共同里才能活才能做，这也是神的心。所以确实给我们看到这个国要想做出来，一定是以神的国为念，就是出于神的国，为了神的国啊，因为神的心都在他的国上，而不在我们小家的小老婆孩子的看头上。所以总的原则叫做与主同工。我们上一讲讲的是神的体，要想活就一定在神的身体当中活，要想做一定在神的国里边，按照神的国的原则去做啊，然后活叫做与主同在，我们做叫做与主同工，做到这两点，这就是我们教会立会的根本。所以现在请每一个小组长回去以后好好思考，给你们小组没有来的人，希望你们尽到组长责任，给每个人发邮件发通知，现在都是我个别的一个一个的自己发，那么我也发你们也发，尽到组长的责任好不好，然后让大家都听一下听一下，然后做出选择。好，大家起立，我们读几节圣经。好，我们读几节圣经，我们就结束今天很核心的信息，我们一起来读。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胜的功夫，这是神对他儿女的要求，就是我们要非常谨慎自守，然后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美满的心意透过我们的工作做出来，这是这意思，这不是得救的问题，这是 work for 啊，这是 work out 不是 work for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做出来，而不是要为了得救，不是这个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使徒保罗怎么做，一起来。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就是基督徒工作的态度和精神，这就是工作基督徒的 ambition 和他的抱负。我们背诵两节经节啊，两段啊，一段是，一起来。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就是我们在各行各业做事的一个基本态度基本认识。第二个，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这就是尊主为大，你就恢复了神国度的秩序，国度的秩序就是神是君王，我们都是为主做的啊，这样主看着就喜悦，就悦纳。我们接下来的思考分享就是我在做什么，你现在做的任何工作你到底在做什么，第二个应该做啥，应该做啥，这是两个啊。你说我现在做的怎么翻转，只要翻转你就做出了神样的做法。